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非常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那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流行歌曲的，我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看流行歌曲的。邓丽君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有一次我在香港，我去听一个香港女歌星的演唱会。 阵容非常的庞大。那女歌星上台唱完第一首歌以后，她就跟她的观众说：“我今天漂亮吗？”<笑>你这样，你问你的歌迷啊，问你的歌众，你要你的粉丝怎么回答你呢？大家都说：“哎呀，你今天好漂亮啊！”就是能够上台表演，一定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人生像舞台，我们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们把自己最美丽的一面给别人看。我们不想别人看到我们丑陋的一面，我们只是想人家看到我们好的一方面。我们不想当人家看到我们的弱点，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啊，都有点伪装我们自己。人生像舞台，有前台，就有后台。 那请问，当你在前台粉墨登场，精彩演出得到大家的鼓掌以后，去了后台，下了妆，不再漂亮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后台的朋友在那里等着你？你这位朋友知道你的长处，也知道你的弱点，他见过你丑陋的一面，但他不会批评你，不会论断你，他完全的接纳。 你知道，你在他面前你不需要伪装，不需要造作，你可以活出完全你的真我。你知道，就算你做些不好的事情，就算他不能够认同你所做的，他还是会无条件的接纳你，做你后台的朋友。请问，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后台朋友？要或者，你有没有想过？ 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无论对方做了些什么事情，或是有他的意见，他所做的事情，你怎么不认同？但是，都愿意接纳，做他的朋友。有没有？你是谁的后台朋友？有一个人，有个弟兄问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说：“他说，假如有一天你醉酒开车。” 结果跟一个警车撞，很自然的被警察拉抓了，带去警察局，而且呢很不幸还给电视新闻拍了下来，在当天晚上的电视新闻就说某某某因为醉酒开车跟警车撞了而被逮捕。那弟兄就问他的朋友说：“请问，礼拜天的时候你会去教堂崇拜？”弟兄姐妹。
如果那个是你，醉酒开车成为头条新闻，电视都看到了。礼拜天你会去教堂崇拜。你知道那个朋友怎么回答那个弟兄吗？他说：“我不会，我会过两三个月以后，等大家都忘记了这个事情，我才去教会。”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他当然有他的责任。 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教会里头。想想看，如果下面的等一下举的一些例子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的家庭里头的话，礼拜天你回到教堂崇拜。假如你有婚外情，结果给人发现公开，礼拜天不会到教堂。 假如你的孩子考试，在学校考试作弊，给老师发现，给学校开除了，教会的跟他一起做同学的那些青少年，都知道这个事情了。礼拜天，请问礼拜天你会回去教会崇拜？假如你跟你的太太争吵，动起手来，警察来了，把你抓了，旁边的邻居都看到。
请问礼拜天你会去教堂？假如你的女儿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大了肚子了，礼拜天你会带着她去教会崇拜？可能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压力好大，因为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我，那不晓得大家怎么想，我不想听到人家的闲言闲语，不想听到他们对我的批评论断，所以我不会回教会。就算去的话都去另外一家教会，最好就去外国人的教会，没有人认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这样子是不是很可惜呢？当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落在魔鬼的试探当中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我们就最需要弟兄姐妹的关心、支持、鼓励、爱护的时候。但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有需要的人不敢回去教会，有需要的人有家怪不得，这样子岂不叫我们的天父很难过吗？这样的教会合神的心吗？既然这样是我们所想要的家，但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定义不管对方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接纳他做他的后台朋友，在这种情况里头，我们会鼓励他、安慰他、帮助他从困难当中，在那个错误当中走出来。在这种情况里头，我们岂不会更享受我们教会团契的生活？在这种情况里头，教会岂不是更有爱、更有吸引力、更加被人、更加能够被神使用，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接纳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接纳是很宝贵的一个礼物。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又大又宝贵的礼物送给别人呢？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有爱、有吸引力、能够被神使用的教会呢？我们怎么可以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今天，对不起啊，我的过敏。今天我们会一起去看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不会看全部的传教的圣经，不可能。我们会抽看其中一些有关联的经文。原来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一个问题，出现一个问题。保罗呢就在第十四章里头教导他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保罗的教导当中，我们也归纳出两个的原则，怎么可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愿意去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那两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有吸引力、有爱、可以被神用、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一个教会。那当时的罗马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就来看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论断引起争论的事。有人相信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信心软弱的人却只吃蔬菜。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要批评吃的人。有人认为这日比那日好，也有人认为日日都是一样。那在这段经里头，我们看到当时的罗马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是个小问题，就是有些信心软弱的人认为只可以吃蔬菜，但是信心坚强的人就认为什么都可以吃。信心软弱的人认为某些日子是某些节期是圣日来的，特别神圣的，谢谢。有些的那个信心坚强的人觉得每天都是一样，他们结果就因为大家的不同意见，比起批评，比起论断，觉得你见是错的，你觉得这样做法是不应该的，他们就比起轻看对方，比起批评对方，比起论断对方。这里提到那个信心软弱的人，很可能就指到那些新的主，但是呢还没有能够摆脱他们传统枷锁的那些犹太人。 因为按犹太人的传统，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有些食物是不可以吃的，比如说猪是不洁净的，所以不可以吃猪肉的。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说，凡物都是洁净的，对基督徒来说，什么都可以吃。所以基督徒不受这些的传统、律法的限制。所以保罗在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就说了，他说：“我知道，并且在主里头深信，没有一样东西的本身是不洁净的。”留意“本身”这两个字，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确很同意，凡物都是洁净的，都可以吃的，这是我们在主耶稣里头的自由来的。所以保罗继续说，第十四节下半部：“但如果有人认为是不洁净的，对他来说，那东西就成为不洁。”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主里头有自由，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有些犹太人虽然信了主，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够摆脱他们犹太人的传统的枷锁，他们心里头仍然觉得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吃的。这些他们吃的话，就犯了罪，得罪神。所以当时就有这些信心软弱的跟信心坚强的，就彼此批评，彼此论断，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看，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不能够彼此接纳。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有不同意见其实是很正常的，我觉得甚至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因为是神把我们不同背景的人放在教会当中一起来同工，一起来服侍，把不同背景、不同个性、不同做事方法的人放在一起，让我们彼此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所以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但因为有不同意见却起了争论、起了批评论断，那就不合乎神的心意了。因为什么地方有批评论断，那个地方就没有爱；什么地方有批评论断，那个地方就不造就人了；什么地方有批评论断，那个地方也就不吸引人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批评论断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成为那个人的后台朋友。当我们批评论断一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给对方该得到的尊重跟接纳。可能我们会想，或有人会问，我根本就不同意对方的立场，我根本就觉得他所做的是错的，我完全不认同他，为什么我要尊重他，为什么我要接纳他？我们就看看保罗怎么去教导当时的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看看在第十五节他怎么说。他说，如果你为了食物使你的弟兄忧愁，你就不再是凭着爱心行事，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在这里保罗是对那些信心坚固的人讲的，他说你不可以批评论断那些信心软弱的，说他们什么不可以吃这个事情，说他们愚蠢，或者这样做是错的，不要这样批评论断，你们不要这样彼此批评论断。他说你们要记得，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批评论断跟你的立场不同的人，既然神看中他到了地步叫耶稣基督为他死了，我们就会尊重神所看中的。虽然我不认同他的立场，虽然我不认同他的做法，甚至我觉得他所做的是错的，但我也不能够批评论断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所看重的，看重到一个地步，神叫耶稣基督为他死了。保罗说，基督已经替他死了。有一个叫巴巴的，在太太死了三年以后，再娶一个太太，但是他的儿子很不能够接受，很不尊重他的后母，不听他的话，常常顶撞他。 爸爸看到就把儿子叫过来，就问儿子说：“儿子啊，为什么你这样对待你的后母呢？”那儿子就说：“那是因为她不是我的妈，亲生妈妈，她不是她生我的，所以我不需要尊重她，我不需要听她，我不需要接纳她。”那父亲听到儿子这样说的时候，就跟儿子说：“不错，她不是你的亲生妈妈，但她是我的太太。你尊重我的太太，就是尊重我。”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尊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尊重那替他死的耶稣基督。我们批评论断弟兄，我们就是批评论断耶稣基督。我们伤害我们的姐妹，我们就去伤害耶稣基督。大家还记得当扫罗王因为妒忌那个大卫要追杀他啊的时候，大卫就躲在个山洞里头。有一次扫罗就因为要去上厕所啊，就跑进那个山洞里头。大家记得那个事情吗？啊，跑到山洞里头，刚好大卫跟他手下就躲在那山洞里面。大卫的手下就跟大卫说：“你看，神给你机会，神把你的仇人、你的追杀你的人叫在你面前了，你就上去把他杀了吧，那你就不需要再逃亡了。”记得大卫怎么回答他的手下？他说：“扫罗是耶和华所高立的，我不敢害他。”大卫的心说：“扫罗是神所高立，是神所看重的，是神所立为王的，我不敢害他，因为如果我去害他，我就是不尊重神，不，因为他是神所立为王的。”有没有看到大卫好是好人吗？大卫是伤害他的人，大卫是要追，扫罗是要追杀他的人，扫罗是对大卫不好的人。现在有机会了，为什么大卫不去把那个要伤害他要追杀他的人杀死呢？因为他说扫罗是神所立为王的，神看中他，我不敢伤害他，如果我伤害他，我就得罪了神了。弟兄姐妹，同样的，当我们尊重我们的弟兄姐妹，就算他所做的事情，他的表现行为是我们不能够认同，但我们尊重他，我们就尊重那为他死的耶稣基督。我们批评论断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是批评论断为他死的耶稣。我们伤害弟兄，我们就伤害耶稣。社会一个流行的观念是说 You have to earn your respect， 你们听过 You have to earn your respect、啊、尊重是要赚回来的，这是社会的观念，但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啊、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尊重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换句话说，既然神看重对方，看重到一个地步，叫耶稣为他死，我就要尊重神所看重的。就算他的处事待人的方法、态度，我不能够认同；就算他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不能够接纳，我觉得是错的，但因为对方是神所重视的、所看重的，我就要定义尊重神所看重的。这样做容易吗？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弟兄姐妹，对方可能很令人讨厌，很不成熟，很烦，但在我们要发火，在我们要对对方不客气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他不需要 earn my respect， 我需要 show my respect。 因为当我们尊重对方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为对方死的耶稣基督。特别对那些犯了错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加需要这样做。很多时候教会的团契、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有意无意的排斥他们觉得做了他们不可以原谅的错的事情的人。有一个团契就 就发生了下面这个事情。有一对年轻人交往了七年的时间，从大学读书的时候一直到毕业七年。男的比较好静，女的比较好动。后来在团契头来了一个新的弟兄，那个新的弟兄，这个弟兄比较喜欢活动，他对那个姐妹有意思，所以他就去追求她，结果给他追到。那个姐妹决定跟他交往了七年的弟兄分手。当团契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什么？那么搞错，这个姐妹这样子怎么会要的？所以他们就决定整个团契排斥这个姐妹，不要这个姐妹。这个姐妹也不好意思再来到团契，结果那个弟兄跟那个姐妹就不再来团契，不单止不来团契，连教会都不来。那个姐妹的确做的错了，做的不对，但是这样子排斥对方合神心意，这样排斥对方问断对方是神让我们作为教会要做的事情。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人他们这么不好，不来教会更好，免得败坏了神的名声，败坏了教会的名声名誉。但是我们这样排斥的是神要我们做的。有一个姐妹自己开公司的，很能干，做得非常好，她的客户都非常欣赏她，但是她的丈夫呢都不太懂得欣赏她，也没有怎么体贴她，所以这个太太呢对丈夫是有一点点的失望的。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丈夫离婚，也没有想过要做出些什么对不起丈夫的事情。但是魔鬼好厉害，他知道他们婚姻里头出了些问题，所以就安排了一个男的客户常常去找他谈生意。那这个男的客户也结了婚了，虽然姐妹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也没有想着什么，但结果就出事了。那个姐妹就很后悔，就很难过，就向丈夫来认错。然后两夫妻就接受那个婚姻辅导几个月的时间，但丈夫没办法原谅他的太太，没办法接纳这个事情，结果他们的婚姻就破裂了。这个姐妹很难过，不能够原谅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好，觉得自己很要不得，她就去找她的牧师，跟她的牧师说：“牧师，请你开除我的会籍吧，请你把我赶出教会，因为我得罪了神，我在神的名义受了伤辱，我不想教会的名声在环西区里头也受的亏损，请你开除我的会籍，把我赶出教会。”牧师就跟他说：“姐妹啊，你的确做了一个很错的事情。”你的确得罪了你的丈夫，得罪了神，但你已经在神在人面前认错了，已经悔改了。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教会的，得到教会的支持，得到教会的关心帮助。我不会把你的会籍开除，我不会把你赶出教会。弟兄姐妹，这才是教会，这才是一个属灵的家。要记得，教会不是圣徒俱乐部，教会是罪人的医院，罪人的医院。特别是那些跌倒了、犯了错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加需要做他的后台朋友，帮助他、鼓励他，让他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 根据刚才保罗对那个罗马教会的第一个教导，我们就得出了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的一个原则。那原则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爱、有接纳、能够吸引人被神用的一个教会，我们就必须要定义、选择对任何人都表示尊重、接纳，因为耶稣已经看重他到一个地步替他死了。如果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我们首先必须要定义、选择尊重对方、在乎对方、接纳对方，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了。当我们这样子定义、选择尊重对方的时候，在乎对方，这样子就算对方做了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我们都会愿意去接纳他，愿意做他的后台朋友。弟兄姐妹，只有当你愿意选择对任何人都表示尊重跟接纳，你才能够成为对方的后台朋友。如果你抱一个态度是我不在乎他，哎呀，没有这种人，没有这种朋友更好了，你不可能成为他的后台朋友。我们很自然的会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闺蜜很在乎他们，很宝贝他们，但我们要珍惜我们周边的朋友，我们要珍惜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珍惜、宝贝你的弟兄姐妹，你也怎么能说你爱神呢？约翰一书里头这样提到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得见的神。弟兄姐妹，当我们珍惜对方、宝贝对方的时候，就算我们不认同对方的所作所为，我们还是可以愿意做对方的后台朋友。所以从罗马书第十四章里头，我们看到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别人后台朋友的原则，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爱、有接纳、吸引人被神用的教会，我们就必须要定义、选择去尊重对方、在乎对方，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继续还有第二个原则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去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我们就继续看看保罗怎么教导当时罗马教会的信徒，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因为对不认同对方所做的事情、不认同对方的立场就彼此批评、彼此论断。我们来看保罗在第十四章的二十节怎么说，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留意神的工程这四个字，圣经不但也告诉我们对方神所宝贝的、宝贝到的地步叫耶稣为他死了，圣经在这里还告诉我们对方是神的工程。弟兄姐妹，原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工程来的。保罗在这里就提醒当时的那些信心坚强 的信徒说，你们相信凡物都洁净，什么都可以吃，这是对的，没有错的、okay? 但是如果你们是故意的在那些信心软弱的人面前来吃这些东西，在他们面前甚至鼓励他们去吃他们认为不可以吃的犯罪的食物，如果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是因为食物而叫人跌倒了，这样子你就得罪神，这样子你就毁坏了神的工程。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工程，毁坏神的工程是个可怕、非常可怕的罪的。我们不会，从来不会想到要去毁坏神的工程的，我们也不敢去毁坏神的工程的。但有多少时候我们有想过，我这样子对待弟兄姐妹，我这样子批评论他，我这样在背后讲他，会不会不是在毁坏神的工程？我们有多少时候这样想过？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事情，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自身的工程，神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神还没有完成他在我们每个基督生命里的工作，神一直在你生命当中工作，神也一直在我生命当中工作，神也一直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工作，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完全像主耶稣基督，神就不需要在我们生命来工作。但很多人 expect 基督徒一旦信了耶稣以后，就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圣徒。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基督徒也不是，但我们的 expectation 不是这样子。为什么说我们的 expectation 不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话？哎呀，这种事情他都做得出来，他是基督徒啊！哎呀，他是教会执事啊，怎么可以做出这个事情啊？哎呀，他是长老，他是传道人啊，牧师啊，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请问，为什么基督徒不会做这种事情？基督徒也是人，执事也是人，传道、牧师、长老也是人。基督徒也有罪性，基督徒也有软弱，基督徒还会犯罪。基督徒跟未信人不同的地方，不是我们不会再犯罪，不是我们没有软弱，而是我们有神，神会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塑造我们，在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在当中，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罪。但是我们在现在还是有罪性，我们还是会犯罪。有一天，但是不是今天，有一天当我们面对面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会有犯罪，我们不再会有罪行。但今天我们还是有软弱，还是有罪行，还是会犯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一点，要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工程，但是神还没有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要明白到神仍然在对方生命当中来工作，神还没有完成神在他生命里头的所要做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会做出这些事情是你不能够认同的，他会做犯了一些错，是很大的错的。我相信当我们明白这一点，领悟这一点，能够帮助我们更能够接纳对方，愿意去成为对方的后台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到我们都对方是神的工程，神还没有完成在对方生命当中工作，神仍然在工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更愿意去成为对方的后台朋友，去接纳他。就是我们从圣经里头，从保罗的教导当中可以归纳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去成为别人后台朋友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要成为一个有爱、有接纳、吸引人的教会。我们必须要明白到，对方是神的工程，神在对方生命当中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或许大家想一想，谁是真正的大会？是那个宽宏大量、屡屡有机会去杀死、追杀他的扫罗王的那个大卫，还是那个谢晋要害死他的手下，然后抢夺对方的太太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个大卫，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大卫？两个都是。难道你只愿意做好的大卫的朋友，而不愿意做软弱的大会的后台旁？请问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使徒彼得？是那个软弱害怕在人面前擅自不认耶稣的彼得，还是那个奋不顾身拿出刀来要保护耶稣的那个彼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使徒彼得？哪个都是。难 到以及愿意做那个奋不顾身保护耶稣的彼得的朋友，而不愿意做那个软弱的彼得的后台朋友吗？请问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有些时候你很有耐性，但有些时候你很暴躁，有些时候你很慷慨，有些时候你很小气，有些时候你很体贴，有些时候你很不讲道理。请问哪是真正的？难道你只希望在你好的时候，你的朋友在你好的时候才做你的朋友，在你不好的时候就离开你？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工程，神还没有完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我们会跌倒，所以我们会犯错，做一些连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的那个的错的事情。在那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些能够接纳我们的后台朋友。我们人总是比较容易看到人家的软弱，而看到忽略了自己的软弱。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别人丑陋的一面，而忽略了自己也有丑陋的一面。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一个故事，叫做《踩到一只鸭子》。他说有三个女孩因为交通意外去了天堂，去到天堂门口的时候，守门天使就跟他们说，跟三个女孩说：“那我们在天堂里头只有一个规矩，就是不会踩到那些鸭子。”那个天使就确定那三个女孩明白他的意思，讲的是什么，不可以踩到鸭子，所以他们就让他们进去。他们进去天堂就看，哇，真的好多鸭子在那边，多到的地步真的很难踩不到，所以这么小心翼翼的去走路。但很不幸，有个女孩就不小心踩到一只鸭子，跟着那个天使就出现，拖着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丑陋的一个男人来到他的面前，用锁链把他们两个锁在一起。他说：“这就是你踩到鸭子的后惩罚，你永远都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哇！其他两个女孩看到这个恐怖的情形，哇！永远呢跟这么丑陋的男人在一起，怎么可以啊？所以他们很小心的走路了，不免得自己踩到那个鸭子。第二天，又有一个女孩不小心踩到鸭子，天使也出现了，带一个奇丑无比的那个男人来到她的面前，把她锁在一起，就离开了。剩下那个女孩看到这种情况，这么恐怖的情形，这么难以接受的情形，她不想自己永远的跟一个丑陋的男人在一起，所以这个真的很小心来走每一步，有些时候甚至不敢走。结果就给了他一两个月，没踩到鸭子，他觉得很开心。传天使出现，拖住他说：“你跟我来。”就把他带到一个他没有见过这么的英俊的男人面前，人家把他锁在那个男人那边，就离开了。那女孩子就跟那个英俊超级俊男的说：“哈，为什么我有这个福气，可以跟你这么英俊的男人永远在一起呢？”那个男人就说：“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我只知道我踩了一只鸭子。”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对方丑陋的一面，而看不到自己也有丑陋的一面。对方可能很幼稚，很不成熟，对方所做的事情可能是你不能接纳的，但是我们岂不也有幼稚很不成熟的时候吗？我们也有令人烦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做过错误的事情。就算你没有做过错的事情，你能够担保你将来不会犯错吗？与其比起批评，比起论断，不如比起接纳，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工程，神还没有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需要艰难，我们都需要有后台的朋友。看看这个字，他这个字是有哪两个字合在一起啊？人也，他人也，他也是人啊。请大家要记得，对方跟你跟我一样啊，对方也是人啊，也需要爱护，也需要被善待，也需要有后台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记得要记得，我们对神的工程，神还没有完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我们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有优点，也有弱点，有强项，也有软弱的地方。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期盼能够帮助我们更愿意去接纳对方，做他的后台朋友。接纳是一份很大很宝贵的礼物，接纳也是我们可以送给别人一份又大又宝贵的礼物。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去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把接纳这个又大又宝贵的礼物送给别人呢？今天从保罗给罗马教会所的教导，我们归纳出两个原则。就如果要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爱、有接纳、吸引人、被神用的教会，第一，我们必须要定义、选择、尊重对方、在乎对方、接纳对方。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了。第二，我们必须要明白，对方是神的工程，但神在对方生命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他有长处，也有弱点，他也还是会犯错。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一个知道你却有完全接纳你的后台朋友？在他面前你不需要叫做，不需要伪装，你可以活出真正的你。他知道你的长处，他也知道你的弱点，他甚至见过你丑陋的一面，但他完全的接纳你。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后台朋友？如果有的话，好好珍惜这个朋友。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敢确定了，我想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最好的后台朋友，他知道你的一切，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别人不知道的，他都知道，你的好的，你的不好的，你做的对的，做的错的，他都知道，但是他还是无条件的接纳你，爱你，爱你到地步为你死了，今天你成为他的儿女，他是你最好的后台朋友。但如果你说，哎，我有很多的后台朋友，他们都很接纳我，那你就感谢神，你要为此而急着高兴。但我想告诉你，你有好多的后台朋友，远不比你是好多人的后台朋友值得你高兴，值得你去感谢神。今天我们从圣经看到，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成为别人的后台朋友？你愿意叫做去做吗？看看这个图片，很温馨，很可爱，伸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但下面那句话我觉得更有意思，他说当帮助再不仅仅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本能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真的温暖起来。弟兄姐妹，当接纳、尊重，不仅仅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内心，教会就会真的温暖起来，成为一个家。请大家记得，教会不是圣徒俱乐部，教会是罪人的一个。想一想，你可以成为谁的后台朋友？那个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一位同事，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成为谁的后台朋友？我们在座当中还有未曾认识耶稣的朋友，我想告诉你，耶稣是你的后台朋友，他 他知道你的一切，你的好，你的不好，你的软弱，你所过去所做的不好的事情，他都知道。但他接纳你，爱你，爱你到地步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你。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不认识耶稣的话，鼓励你接纳这个这么爱你的耶稣，这个后台朋友做你的救主，并且鼓励你多来到神的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多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你的后台朋友。一起来祷告吧。